在这里先问候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天国的子民啊，在这首诗歌大家唱得很欢快啊，大家也是蛮有挑战的哈。那我说这首诗歌可能对大家来说是一首比较新一点的歌哈。我记得徐宏在周五的时候跟元准说，这周三首诗歌有一首是新的，是这首诗新对，所以给元准司琴也会。平时来比有些难度哈、大家都克服这个困难，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哈，向神祷告哈。那我们要来学习哈，说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哈。我说彼得前书，我们说是盼望哈。那每个人都会有盼望哈，所以接连四周的讲到之后。我一直都盼望着下一周哈，下周就已经传道来了哈，我就可以短暂休息一周，主日的讲道哈，所以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人哈，没有盼望的人没有办法在地上生活啊，所以很感恩，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你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我们一起的唱诗祷告来称颂主你的圣名，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我们愿意把下面学习你话语的时间。完全的交在你的手里面，愿主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说基督徒的身份啊。那我记得在我们教会的迦南美地小组学习哈、我们用的教材是新生活。那我记得在第一课当中哈、就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呢有十种身份。虽然这个字可能比较密集一点，但是我为了一起的展示出来哈，我就只好放在一页哈。说我们基督徒呢有十种身份，那哪十种呢？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是蒙神呼召，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我们是有呼召的人啊，是被神呼召出来的，是从这个世界呢被分别出来的人。我们第二重身份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呢是神的儿女。我相信这个都很容易理解哈。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哈，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有福的一群人哈。那基督徒呢，还是基督的门徒啊，因为我们要跟随主啊，那我们就是主的门徒啊。主怎样做，我们就怎样去做哈。那我们还说基督徒呢，就是基督的朋友。我们常常说我们都是有朋友的人哈，那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什么样的人会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哈。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说，主你是我最知心的什么
朋友
啊。还有我们说基督徒呢是基督的肢体，我说在一个人的身体上，我们说哈，这个从身体来说哈，基督是这个头哈，那我们就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啊，我们互作肢体，彼此的配搭。我们基督徒的第六个身份，我们是圣灵的殿啊，所以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哈、那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第七个身份呢，基督徒是天上的国民，那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我们是地上的客旅。所以我刚才唱的诗歌哈，这个天国的子民哈，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地上的客旅。所以我们在地上是做客旅的，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经文当中呢会提到说客旅或者说叫做寄居的，就是短暂的，是暂时的。第九呢，我们基督徒呢是被基督派遣到这世上的人，我们是有使命的，是基督派遣我们到这个世上来的。那第十呢，我们说基督徒呢是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我们说基督徒我们有十种身份啊，在那教材当中我们看到了。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我们要看到说我们为什么要明白说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身份呢？那当我们知道了，我们记下来了，我们也会背了，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份是什么意思的，这是第一步，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提醒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了这个身份，我们要过与这个身份相匹配的生活，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不能只停留在第一个层面上，这些我都知道，这些我都明白， 但是我的生活还是我行我素。所以当我们知道了这个身份之后，我们想，哎，那我们应该过一个怎样的生活和这个身份是相匹配的。我相信当我们第一代移民来美国的时候啊，讲到这个在这个国家的身份哈，每个人可能一开始来都是有不同的身份的啊，或者这样的身份，或者学生身份，或者旅游签证，或者是工作签证等等等等，你会有不同的身份啊进到美国来。那我就记得啊，当我来啊这边读神学院的时候，那第一天啊，去学校去办公室那边去啊，以这个去啊新生报道哈、啊。那办公室的那个老师呢啊，就我记得他就提醒我哈、啊，我觉得他不仅是提醒我啊，从他这个讲的这个程序当中啊，我觉得他是对每一个新生来说都有一个提醒。他提醒什么呢？他说你要知道你们现在在美国的身份是什么身份，是学生身份啊，学生签证过来哈、啊，是学生身份。他说那你要知道你学生身份应该做什么。他说我知道你们做牧者的在教会里面会非常忙碌。他说但是你们现在到神学院来读书了，你们就是学生了，你们就要以学业为主，学业为重啊。原来我知道了哈、啊，那就是说提醒我们说老师上完课了布置作业了，要赶紧交作业啊。所以后来我就知道确实啊，上课很容易，交作业很困难啊。所以就是说你既然是学生，那你就知道你的身份是学生，你要过与学生相匹配的这个生活，要完成去上课哈、啊，要完成作业，要去上课去听课。那如果你是工作的身份呢，你就不能像学生那样是吧，不能全世界的去读书，那我们就要以工作为主。所以我们是什么身份呢，我们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们说我们信徒是被神所呼召的，我们有这个身份。在之前哈，上一次我跟大家学习的，我说我们如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哈，那信徒来到主耶稣面前呢，我们说主是活石哈，那是永远活的，是稳固可靠的。那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也像活石一样，我们就被建造成灵宫哈，一个属灵的圣殿，就是教会。那我们说主耶稣就是那块石头，就是被以色列人所丢弃的那块石头哈、啊，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神却叫他从死里面复活，神拣选了这块石头，叫他成为这个很宝贵的防角石。大家还记得那个防角石那个图片哈、啊，就是稳固的根基哈、啊，是非常重要的一块石头。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信靠他的人必定得救。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来信靠主耶稣哈、啊？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不愿意听信这福音，他本来是可以靠着这个房角石的得救的，但是他却成了这个房角石对他来说成为一个绊脚石。所以我们上次学习的，按照这个定命，不信从福音，不顺服这福音的人，他就必定是要灭亡的。所以不信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所以神就将信的人就分别为圣，让他们成为尊尊的祭司，向不信的人去传讲福音，去宣告神的美德，去让他们品行端正哈、啊，可以见证神的荣美。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现在就看两点哈、啊。那第一点呢，就是如祭司传扬神的美德。我们一起来说第一点，来预备起。
如祭司传扬神的美德。
所以我们上次学习的呢是如活石建造成为灵宫哈，那这是一个身份。那这个下面这个身份呢，就是如祭司要传扬神的美德。所以在第九节一开始这里就讲到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拣选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是神的主权哈，是神拣选了我们。那我们每个信徒呢，也是在创世以前就被神所拣选的。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就如神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说从前只有以色列人他们是被拣选的民族哈，但是如今呢，每个信徒都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都是属天的。 那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那第九节的末了两个字哈，告诉我们怎么样，那个美德要去我们怎样去宣扬他的美德。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不仅讲到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又讲到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今天如果有人说你是祭司，我们觉得啊，这个啊实在不敢当啊，这个感觉很惭愧。但是这里就告诉我们，你就是有君尊的祭司。在旧约里面哈，只有亚伦家哈，利未支派亚伦家，他们可以独享这个祭司的职权。所以祭司做什么呢？做神和人作为人跟神之间那个中间人哈，在神面前代表人进行敬拜和献祭的工作。所以祭司哈，那在旧约的时代，他和君王，这里说君尊的祭司嘛，和君王这两个人是怎么样？是不两职分是不同的，是不是混在一起的？所以大家还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记载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扫罗要带兵去跟非利士人要打仗哈，那么他就跟撒母耳约定好了，就撒母耳过来哈，撒母耳先知哈过来也是祭司，他要去献祭的。那等着这个约定的时间到了，但是呢，我们说撒母耳迟到了，他还没有来，那怎么办呢？那边这个要打仗了哈，百姓呢如果再不献祭不打，那他们就要走的，所以就扫罗就很害怕，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叫什么？就代替撒母耳去献祭。献完祭之后呢，撒母耳来了。我说撒母耳迟到这是一面哈，那扫罗做了这件事情，哎，他觉得他没来呢，我就做这个事情，我是君王，我去做祭司，做的事情，可不可以呢？我们看到当撒母耳来的时候就责备他说，你做的是什么？是糊涂事，你没有遵行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你若遵守，你的王位必要坚持到永远，但是因为你没有去做，那就神已经找了一个和他心意的人，我们知道是谁啊，就是大卫。所以撒母耳他这边对扫罗有个宣告，你看扫罗做件什么事情呢？我们说他不是懒惰不做，扫罗反之呢，他就是一个他不该做的他做了，就做多了哈，不该是他做的事情他去做了，结果这个事情就有很大的后果哈。所以就拣选了大卫哈，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来了，他就是要继承大卫的王位，他就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哈。所以今天每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我们又是祭司，我们又是君王。哇，所以讲到这大家更害怕了哈。哇，说祭司我都觉得惭愧，又说我是君王哈。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里讲到哈，那这里讲到一个祭司是什么样的祭司呢？就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提到第二章第九节里面讲到是什么样的祭司吗？
君尊。
君尊的祭司。这里又讲到圣洁的祭司。那圣洁的祭司他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你在灵宫上献祭哈，就是这里讲到哈，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这是圣洁的祭司他们要侧重去做的，就是侧重于在教会里的服事。那君尊的祭司侧重于什么呢？侧重于说要去宣扬神的美德，就是你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祭司哈。那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今天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怎么样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是祭司哈，我们觉得可能有点惭愧哈，但是我们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说我们要结果子哈，我们要结 圣灵的果子，这是我们生命的果子，我们要改变向主。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工作的果子，也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朋友，我们可以有机会抢救灵魂，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虽然可能他们人生的实际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立刻就解决帮助他，但是我们能为他们所做的，我们可以首先为他们祷告。我们可以有机会邀请他们参加教会各样的活动，可以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人的帮助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说神会看顾每一位，神会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知道把这个朋友带到神的面前，那将来或许就会有收割的机会。所以我最近看到一个宣教士让我很感动啊，他被称为非洲之父。所以我们常常知道的宣教士，比如说在中国宣教的戴德生好，那这个呢是，比如说这就是非洲之父哈，这是个应该是英国的一个宣教士，他叫大卫是中文这叫李文斯顿哈。那么他就是把上帝的永恒之光带进黑暗的这个非洲大陆的这边的，所以在非洲这个宣教士绝对是非常有名的哈。那他有一本书叫做深入非洲三万里哈，三万里有一本书的哈。所以在那个书中就讲到哈，他在非洲宣教的旅程，哇，是非常惊险的，但是呢，他却是非常的有热忱、有信心、有敬畏的心哈。这个历尽千辛万苦哈，九死一生，这个探险啊，这种宣教的生活哈。所以当他遇到任何危险的时候，他都没有对任何人，包括那些食人族和奴隶的贩子，发射一颗子弹。所以这个就是大卫·李文斯顿哈。所以他在非洲是这个宣教士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因为就有人说就医学而言哈，就在医学方面来说，他是进入非洲内陆的第一位医生。那从地理而言呢，他是划出非洲内陆核酸山脉的第一人。那么从政治层面来说呢，他是终止非洲人贩卖为奴的这个很关键者。那么从探险来说呢，他是打开外界进入非洲内陆的这个先锋啊。那么从科学来说呢，他是详细记载了非洲动物和植物的这个先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医学、地理、政治、探险和科学哈，各个方面来说，他都是第一人，难怪他被称为这个非洲之父。所以他把他所听信的福音就带到非洲哈，让那些人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的好消息。所以后世的人就称他什么呢？叫做非洲之父。那么在非洲的地图上哈，其实现在还是有30多个地名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所以就说他是很得非洲土著的这个敬爱的。所以他就是把这个永恒的光哈带到非洲黑暗的大陆，带到那个地方的一位宣教士。所以我们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那也说到呢，我们也是圣洁的国度。这个圣洁的国度呢，就代表说我们是被神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的哈。那跟世人是被分别出来的，那我们就成为什么呢？成为属神的子民。所以这里讲到属神的子民呢，就是我们是买来的，是被主耶稣他用重价宝血所买赎出来的，我们就成为属神的子民，我们就成为了神的产业。所以大家能看到红色的字哈，那有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有圣洁的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我们有这些身份，这个目的是干什么呢？是要叫我们怎么样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是谁呢？就是神，宣扬神的什么？神的美德。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有了这个身份，我们有没有去宣扬神的美德呢？ 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到四节里面这里讲到，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啊。这后面讲到说你们也后第二节哈，也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我们基督徒怎样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要思念的是神家里的事，以神家的事为念，按照上帝的心意生活，我们就会追求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的这个生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挑战哈，因为我们都习惯了我们现在今天啊这种生活哈，我们都习惯了我们常常是活在今生的这个生活里面，所以要让我们去真正活出一个属神子民的天国子民那个样式啊，这个有时真挑战的哈，很多时候就很多说就跟啊这个啊没有信耶稣的人生活的是差不多的，是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喜好什么事情我们也喜好，他们爱慕什么我们也爱慕，他们去做什么我们也去做。但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且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虽然我们已经死了，但是有基督的生命，基督他就是我们的生命，他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永远的活着，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一个应许。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电视剧的时候哈，我常常看到啊里边比如说有男一号或者是女一号哈，那在主人公他们在经历一些危险的时候，哎，绝大多数电视剧都会怎么样？都会让这个男一号女一号怎么样？一般来说都是化险为夷的啊，都是不死的哈。你看着好像这个人要死了，但是还是没有死。哎呀，我说呀，这怎么这么命大哈？那后来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其实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那主人公经历那么多，都是谁安排的？都是导演安排的。导演让他死，他就死是吧？导演让他死，他就不死。今天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人生的导演是谁呀？就是神。神掌管我们的人生，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肉体的生命会归回尘土，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永远的活着。所以生命不同，我要说生命不同，所以我们的生活也应该不同。但有人说，其实啊，生命不同，但是生活好像也跟别人没啥不同了啊。那这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样式。我在前两天看到一个牧者分享的，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他讲的这句话，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啊？大家看什么意思？他说神的在神家里骆驼很多，鹿很少。哎呀，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说百思不得其解哈。我想问大家哈，你就看这个，就那么一句话，你说神家骆驼很多，鹿很少，大家觉得你是骆驼还是鹿？骆驼在这边哈，都在喝水对吧？我特意找了两张图片，都在喝水的图片。神家骆驼很多，鹿很少。我要把这个大家想一下。大家觉得如果你是骆驼的话，能不能举个手让我看看？不用承担什么责任，哇，不用承担什么责任，啊，谢谢谢谢。如果你觉得是鹿的话，你举手让我看看。哇，完全不放下，好，谢谢谢谢。我看到严格和本样，一个骆驼一个鹿，这个就很有挑战了啊！不用承担什么责任啊，只是让大家看看我们是骆驼。还是鹿，但这一句话你说你让我选择，所以我们大多数弟兄姐妹就是骆驼也没有我，鹿也没有我，我不是骆驼我也不是鹿，对不对？我们都选择我啊，我听听牧师下面讲什么啊，我先不选，没关系，选哪个都没关系，因为只有这一句话嘛，你又没有其他更多的解释，你要我举手，这个是一个挑战，是难为大家了，但是很感谢主，大家还有回应啊，不错啊。是骆驼还是鹿呢？他们有什么不同吗？我们说如果从喝水的角度来说，这个骆驼喝水它会有个特征，会怎么样？
喝很多，
喝好多，然后怎么样？存起来。
对，
那就喝好多存起来，喝完好多之后它可以，我们说 不能多多长时间，就是这一段时间他可以怎么样？
不喝，
不喝水，厉害不厉害？
对，
鹿怎么样呢？
天天喝。
鹿能不能？我就说鹿能像鹿像骆驼那样，我喝完这次水，然后我像骆驼那样很长时间不喝，能不能？
不成，但是小口喝。
是骆驼还是鹿呢？其实要大家想想啊，现在有段经文啊，那个是啊，不经文，是诗歌歌词啊。我们说我们如鹿怎么样？
渴慕溪水。
渴慕溪水。如鹿渴慕溪水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像鹿一样，我们爱慕溪水。我们不是喝了这一次就停了啊，渴，然后再渴的时候再过来喝，而是每一天都要来
喝水。
但很多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会像骆驼一样。这次吃的饱得不得了，然后呢看不到影了，就这讲的是个人和神的关系啊，就是我们今天亲近神了，然后过个一段时间就不亲近神，然后再去亲近神，是过这种生活，就是像骆驼喝水一样的。那鹿喝水不是，鹿是每一天都要喝水，如鹿切慕溪水。所以如果我现在问大家，你是骆驼还是鹿？如果是鹿的话，请举手给我看一下。是鹿过去，我看一下。好，谢谢。明显比上次多了。但是如果大家觉得是骆驼，就也没关系哈，因为这个我们个人去想哈，我们每个人来看。是骆驼，而且我盼望大家都爱慕溪水，啊，是不管是哪一个，我盼望的是我们说我们要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要有那个连接。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正常的聚会，我就是正常的基督徒了，这是不一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跟那个源头有联系啊，我们要切慕神，而不是我只是这一次切慕了，就像骆驼，我喝了一口水我能挺个十天半月的啊，我的车加了一次油之后，我开个三五天我再去加油，而不是的，而是说我们每一天都去做这个事情，每一天我们都要去亲近神。因此说我们要思想上面的事情，要思想上面的事情，怎么才能思想上面的事情呢？就是你要去想神家的事情，你要去想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就是上面的事情。只有你的生命有改变，你的思想有改变，你的生活才会有改变。所以这里讲说要宣扬神的美德哈。那我们原来算不得神的子民，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神拣选以色列民啊，但现在呢，我们做了神的子民，就是救恩临到了外邦人，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在启示录第五章里面就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被杀啊，所以他用血从各族、各方、各国啊、各民、各族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所以你看这经文，我觉得很好，跟今天的经文是匹配的。第十节就说到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怎么样？做祭司啊，又成了哈，成为国民，你就是神的国民哈，你就是做祭司的，而且你归于神怎么样，在地上执掌王权，你就是做王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就是天上的国民，啊，我们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的身份不同了，那我们的生活也应该有不同。原来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会思想神家的事情，我们不会渴慕神，我不会爱慕神，我们会拒绝神，会远离神，会不信神。但是今天我们信了神，我们就应当去思想神家的事情。我盼望那个鹿喝水的那个图片印在大家的脑海当中，常常去切慕神，如鹿切慕溪水一般，多多思想上面的事情。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要如祭司去传扬神的美德。那么第二点呢，要如客旅，应当品行端正，这也是我们的身份。这个身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做客旅的。这里的客旅和寄居的，我把它都打上红色字啊，大家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信徒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在世上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暂时的。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哪里呢？乃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乃是在天上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从来不会因为他们永远的盼望是在地上，因为他羡慕的更美的家乡乃是在天上的。所以我们基督徒 只是在地上的客旅，我们将来永远的归宿是在天上。当大家外出去旅游，外出去度假，去外出参加活动，你会发现你在外面旅游，你看到很美的风景，但是呢，你总会有旅游这个时间总会结束的啊。那你怎么办呢？结束之后还要回到哪里啊？回到家里面去。外边的景色再美，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家，你还要回到你自己的家，那个家才是你要就相对于那个旅游景点来说，那个家才是你要回去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在世上做客旅，因为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更美的家乡乃是在天上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去见证神，要去宣扬神的美德，我们要知道这个身份。特别是第十二节啊，讲到说在外邦人当中啊，就是那些没有信主的那些人当中啊，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品行端正，还要怎么样？还要有好行为。所以我特意都把它用红字标出来啊，有好的行为，那这样可以什么？可以去见证神的。所以主耶稣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那是放在哪里啊？放在灯台上，不是用斗放在斗里把它照上，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你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神。所以我说我们不能隐藏自己，我们就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用好行为来见证神，来荣耀神。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不单是用口去传扬福音，我们也要用好行为，就是品行端正来见证这福音。因为基督徒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只是暂时的那我们要有好的行为这样在神赐恩的时候就可以认罪悔改，就可以来让那些认罪悔改来接受神的救恩。所以我们说有好行为去见证神呢，在彼得前书当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那里讲到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呢？他说这样呢，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着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他们看见就是妻子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所以不信主的丈夫为什么可以信主呢？就是他看见妻子的品行有这个敬畏的心，所以他愿意来到神面前来信主。那这个就是一个好的行为，这是第三章里面讲到妻子的顺服，在信仰方面的顺服对丈夫信仰的帮助所以这里就像你品行端正在外邦人当中你有这个好行为，那么这就是让神可以在你身上可以得荣耀的。所以今天我们说有人信耶稣是因为看见基督徒的爱心，有人信耶稣呢是因为看见基督徒的好行为。那我们说也有人因为基督徒的不好的行为而不肯信主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也有所以我们说，那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见证他说这个信主受洗那成为基督徒之后，那么他家里面有另外一位是慕道友因为这也是我前两天想到的，我之前曾经来过我们教会的一位慕道友，他曾讲过的事情但只是他的一面之词呢。他讲到他的妻子是信主也是受洗的，那他自身是一个慕道友，所以他跟我们分享，他说他说我发现我的妻子信主之后呢，还是继续做不好的事情，就是犯罪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说，他说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这样去做，所以我就跟他说，你不应该，你都信主受洗，你又不应该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个姐妹呢，这个妻子就跟他先生说，哎呀，没事，我犯罪之后我再去认罪反正神可以赦免我的罪。所以这个慕道友就觉得很对妻子的信仰呢，对他来说是这个行为对他来说很困惑。他觉得我犯罪没事，反正神可以赦免了，要去再去认罪嘛。那前两天也看到一个慕道友那他的家里面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我是在看到文章他家人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当别人向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说我 他就对他以前打过交道的一位律师哈，那个律师的印象很差，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哎呀，信耶稣也就这样了，所以他就不想去教会了。那他说他就知道，后来呢他就知道说那个律师呢其实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就是想，他说，哎呀，他给我印象是这么差的，那如果教会里的人都是像这个律师这样的话，他说那我就去教会也没有什么意思啊，他就不想去教会。就很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觉得慕道友对基督徒的品行哈有一些要求，或者是过于斤斤计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我们应当反省，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品行上能够宣扬神的美德，这个是很重要的。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是，我们应当有在外观当中哈，我们知道我们要品行端正，用好行为来见证神，而不是说用我们的行为去使别人绊跌哈，使别人不能在信仰的路上能够前行。最后呢，我想到这段经文哈，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20节到21节，这里讲到呢，说在大户人家哈，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那大家觉得哪一个是贵重，哪个是卑贱的呢？我之前在这边班也学习过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贵重的就是金的和银的，卑贱的就是木的和瓦的，因为这个便宜嘛，那个贵嘛，对吧？但是其实呢，我们看不是的，这里没有告诉我说金银是啊，这个是贵重的哈，木瓦是卑贱的，不是哈。所以21节就说哈，人若自洁，想要做贵重的器皿，一个是自洁，另外一个还要怎么样？就是你要脱离这个卑贱的事，要脱离卑贱的事。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卑贱的事指的是什么样的事呢？什么叫卑贱的事呢？那卑贱的事呢，它不一定是罪哈，或者说它是细微的罪。那我听过一个牧者讲到，他说卑贱的事呢，一个解释就是说它是与基督徒的身份不相称的事，就是不合乎基督徒身份的事情，叫做卑贱的事。也就是说，当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说，我做这件事情不犯法，但是呢，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敢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卑贱的事不一定是罪哈，但是卑贱的事是不合乎上帝给你的那个身份，以至于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怕别人知道，我们怕别人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怕别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以至于我做这件事情怎么样，我要把它掩藏起来，我要怕别人知道，所以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卑贱的事。那我之前也听过一位牧者的分享啊，对卑贱的事情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个故事呢，我在4号房间跟大家讲过哈，所以炒一点冷饭哈，我跟大家先说明哈，就炒冷饭的故事哈。那之前在那边聚会的弟兄姐妹会听到这个故事哈。那就是关于啊打麻将说麻将的事情哈。那我记得以前我曾经分享过的时候呢，那有一位姐妹来跟我说，她说杨老师啊，她说你不知道打麻将搓麻将是国粹哈，这个不能制止的哈，这是国粹哈啊。我说那好，那你就当国粹哈，我就用这个故事来讲哈啊，这个故事也是这样的哈。所以呢，那有牧师就说呢，有个教会呢有养老院哈，所以传道员去探访的时候呢，他去的时候呢，就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在门口去敲门去说哈，说这个张伯伯李伯伯哈，你们慢慢弄哈，我们来了，我们在外边等你哈。所以他为什么要在外边等着呢？因为每次去呢都知道哈，这几个老人呢没什么事情，就在里边打麻将哈，而且是赌钱的。为什么说打麻将？那姐妹说这是国粹哈，这是不能制止。我说好，那我觉得打麻将你要就赌钱要上瘾，这个就不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牧师就不敢 探访的时候就一下子进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突然之间进去呢，这个一看牧师来了吓一跳，说牧师说心脏病犯了，这个就不好了。所以呢，就每次去要跟他们说说我们来了哈，你们慢慢弄哈，弄好了通知我们，我们再进去。所以每次探访呢，基本都是这样的。那去了久了呢，这个老人们心里面就不平安了，哎，也烦的是吧？你说你每次来呢，都要是我们这个正打得起劲，你看你过来探访，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代表，去跟这个牧师说哈，就跟牧师说，牧师啊，他说你还年轻哈，他说你可能不太明白，他说我们年纪大了，他说在这边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他说你知道这个如果不打打麻将哈，我们就有可能老年痴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我们要运动哈，我们一定要用脑，不打麻将呢，我们这老年痴呆怎么办？他说完就行了。那他就等着什么呢？等着牧师说，哦，这样的，那为了不老年痴呆，你们继续打啊，你们可以打，我允许你们打，没关系的。哪怕做牧师也不敢这么说，对吧？我也不敢这么说。那你说怎么办呢？你说你不要打了哈，那他将来等老年痴呆，他要找你的。有时候做牧师很文雅，是吧？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感谢主啊，这个牧师祷告，神给他智慧。然后这个牧师就说哈，牧师就说，他说，哎呀，那这样吧，他说啊，没关系啊，他说老伯伯，他说这样，他说啊，打不打麻将？他说你这样看哈、啊，他说如果哈、啊，如果你能够一边打麻将哈、啊，一边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胡了，给钱给钱哈、啊，一边还能说啊，打完麻将明天我带你们去教会去聚会哈、啊。他说如果你能这样的话，他说那你就去打。但是如果你这边打麻将，那边担心说牧师会不会来，传道会不会来，别的信徒会不会看到我，心里恐惧害怕，你就不要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哈，牧师这个事情能不能做？那牧师那个事情我能不能做？牧师说不能做，那圣经上又没说不能做，你为什么不让我做？很为难的。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一根有一把尺，我们心里面就有一。在我们心里面，就是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怕不怕别人知道？我们怕弟兄知道，怕姐妹知道，怕牧师知道。但是我们怕不怕什么呢？怕不怕主知道？牧师不一定知道，长老不一定知道，弟兄不一定知道，姐妹不一定知道。但是谁一定知道？
神知道，
神一定知道。所以牧师说，你要能够一边打麻将一边说我们明天去聚会，那你就打。你心里不平安，你觉得我怕被人看到，你就不去。所以卑贱的事是什么呢？我觉得说得很好，就是不合乎上帝给我们的那一个尊贵的身份，和那个身份是不相匹配的，我们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是卑贱的事。所以当我们弃绝这个事情，告诉我们说我们就要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也要使的名可以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身份是什么呢？我们就像祭司那样亲近神，服侍神，去传扬神的美德。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客旅，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品行端正，来用好行为来见证神。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拣选，谢谢你神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被你拣选，我们是何等要有福气的一群人。主啊，盼望你来给我们力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主你给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也让我们过与这个身份相匹配的生活。主啊，以至于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用好行为来见证你，我们做你手中贵重的器皿，愿神你在我们身上来得荣耀。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